太人，是一个犹太的拉比，是个后来他得救了，所以呢，因为他有很好的背景，所以他就写了加拉太加撒迦利亚书简，那就变成古典名著。就是说，如果你要明白撒迦利亚书，有一卷书是你一定要有的。那么因为这位弟兄一共花了14年的功夫才把它写成的，他不只是深入这卷书，而且他的的确确在这卷书上，在预言人很多地方就为我们解开了。当然也许现在你们还一定用到这书，因为我们说过这是一篇，对于有一些概念，那么所以我们大概把里面的精华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微点到为止。但如果大家要深入，希望说这卷书给我们有帮助的话，那么那书呢实在对大家来讲是应该是有帮助。 David 就是大卫， Aaron 是 B-R-O-N， 那么这个是个他写的很有名的一本书。那么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写这样的书，实在说他可以说是托付给他的，他应该是很满意的。所以感谢主，就是神借着这些人能够把这些很难解的书为我们解开，连所有犹太拉比都觉得撒迦利亚书是非常非常难解，尤其从第九章以后，但前面呢还好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好。那么然后呢，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细说撒迦利亚书，就好像细说启示录一样。那么关于撒迦利亚书呢，我想我已经稍微说了它的背景就是说为什么有这卷书呢，就是因为在大概主前大概是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曾经有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被掳人当中呢，有但以理了，有还有呢就是像以西结了，这些先知。但是呢，撒迦利亚呢是被掳以后的先知，所以撒迦利亚书也好，哈该书也好，那这个都属于恢复的书卷，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后所写的一些先知书。那么撒迦利亚他自己的祖父，就是他说是圣经，你若读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如果你读这个尼希米记，你知道以多的是先知对不起，是祭司。那么所以呢，他的儿子这个一下来都是，所以撒迦利亚他不只是先知，他也是祭司。那么如果大家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讲到神就借着撒迦利亚还有借着哈该，不是就立了他们，本来他们停工停了15年的圣殿，他们又重新重建了。所以真正鼓励他们重建圣殿，就是本来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就在原来的根基上筑了祭坛，然后呢他们也开始动工建的殿，但是后因为人的反对，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就是15年。所以神就借着撒迦利亚跟哈该来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回来的时候是跟着他家里人回来，因为他一家都是祭司，所以就跟着他们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撒迦利亚是个年轻的一个先知，年轻的一个先知，同时呢他也是祭司。那么大概那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以斯拉记讲了以多的中兰的孙子撒迦利亚，其实在原文呢是儿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很明显比利加是他的父亲，那么以多呢是他的祖父是没有疑问的，从这里看得出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在以斯拉呢又讲到是以多的是以多的儿子，在原文是儿子，所以大概呢就是比利加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呢在以多的率领底下那么带大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有印象才对。那么撒迦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好像人都忘记了，结果呢谁记得呢？耶和华记得。所以撒迦利亚有一个讯息，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忘记了，神没有忘记。那么我们讲过这些撒迦利亚的书，它主要的对象就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那些漂泊在耶路撒冷，漂泊在在巴比伦的，他们仍旧是神的儿女，没有错，仍旧是神的百姓，不错。但这些话不是对他们说的，这句话主要是对已经回来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以色列人呢，贝罗其实严格的说了，十个支派贝罗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722年，十个支派北国呢就被掳到亚述，然后过了100年以后呢，两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简单来说，伊拉克的北部就是亚述，伊拉克的南部就是巴比伦。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在公元前722年，那十个支派就被掳了亚述，就大概亚哈兰那个地方。然后呢，再过100年以后，两个支派呢就落到巴比伦。那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时呢，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幼发拉底河，过幼发拉底河的人，过河的人就叫了希伯来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当时亚伯拉罕他顺服只顺服一半，谁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结果呢你看见他并没有完全的顺服，巴亚利的乌尔是离开了，但是根本还没有进迦南，所以哈兰停留在哈兰的日子呢，乃是半路良停的日子。所以你说他顺服，他是顺服，但是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那么因着亚伯拉罕他过幼发拉底河是两个阶段的，所以等到后来他子孙回到世界，回到原来的地方，也是两个阶段。那先是到哈兰那一带，就是亚述，然后在两个支派里就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你看见呢，因为两班的子民有些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本来是一个子没有错，但是后来呢，他们分裂成两个国，一个是南国，一个北国。那虽然政治上版图有不同，但是神的意念就是他们敬拜还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敬拜的中心。但是很可惜，后来因为他们政治的因素，他们就另外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结果就拦住了很多亲信爱神的人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跟圣殿的责任就自然落在这两个支派的身上。那么这是他们的责任。那我们讲过，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殿，重点重在神的同在。那么讲到神的城耶路撒冷，重在他的见证，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也传他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大城都不一样，和伦敦一样，和纽约不一样，还有和巴黎都不一样。因为这座城它的基本就是神的殿在他们中间，换一句话说，神的脚凳在他们中间，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所以因着有同在，里面真实的同在，外面很自然的就有了见证。所以每年他们三次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唱那首诗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现在终于到神的脚前，终于到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然后他们能够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到那个时候，那个见证就算到了最高峰。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就是要给大家看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个是指着神当初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面讲到神的殿，一面讲到神的见证。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当初最早的责任把殿跟圣城跟圣殿的责任是放在两个支派的身上。所以他们被掳以后，等到神医治好了他们的疾病绝症，他们决定就拜偶像了。本来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偷偷的拜偶像，偷偷变了心了。但是呢，到了以巴比伦以后，他们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站的是偶像，坐的是偶像，躺的也是偶像。所以到时候他们觉得够了够了够了，所以70年以后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的绝拜偶像的病就完全被医治好了。但是另外的十个支派反而呢，因为他们当初根本就不关心神的见证，他们被掳了，神就让他们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神只能够把他，为什么神要，为神有一个目的，神永远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神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救恩，就是要那个女人的后裔有一天呢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对于这两个支派有托付的。
对他们是有期待的，就是说虽然他不好，虽然神管教他们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但有一天他们回来了。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回来呢？因为神呢有一个心愿要了的，神的旨意要完成的，那就是说如果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圣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所以那一带一定有人烟才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虽然这两个支派也得罪主，但到底他们在乎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最后他们还是恢复了，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把这个责任重新的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如果神今天没有任凭你，不像十个支派一样证明说神对你有期待，神对于那般人没有太多的期待，你看见吗？他们得救是得救了，没有说仅仅就他们上天堂没有问题，他们今天同样神的子民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神的拣选从来不后悔的，神当然认得他们的子民。但是呢，你讲到神的工作，现在当然只能够放在可靠的身上，虽然他们不忠心，虽然他们会失败，但多少对于主的心意他们是表同意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十个支派被掳了没有回来，但是最后当然还是要回来了，但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没有回来，经过70年他们没有回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的目的不是为着他们，他们回来的目的是为着主耶稣来而做预备的，为着救恩来，为救恩的完成来做预备的，所以他们就回来了。那么虽然不好，他们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特别用了一个钟头给弟兄们解释，同样是神的百姓，但你看见讲到神的见证，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只能够托付在那些愿意肩负神见证的，愿意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的人。但这些人完全不完全完全，这些人也犯罪，这些人也堕落，这些人拜偶像，所以呢，神管教他们，所以把他们落到巴比伦去。等医好了他们的病以后，神重新的复兴他们，而且呢，不如此，神既仍旧把那个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回来当然不是为着想家而回来的，他们回来一件事情就在原来圣殿的根基上，他们就建造了祭坛。所以当我们真的被主带回来，是实在说来，神的灵激动他们，感动他们回来，他们的前途根本还在巴比伦，不应该回来，回来的人都是傻瓜，回来的人都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没有想到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回来的，明白吗？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知识，起头也就是想家，也许呢圣灵感动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看只要他们对主的有心，只要愿意完成神的旨意，你看见最后神能够他的能够借着这一班人来完成。那么我们讲过这一班人呢是十二个支派里面两个支派人，但这个两个支派我们说过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在他们身上他们关心神的见证，的确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被掳以前，这个见证的责任和圣殿和圣城的责任通通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他们被掳了以后，那么主的神的意思把他们带回来，那带回来是不是所有人都回来的？没有，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支派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曾经肩负过神的责，肩负过见证的责任，但是你去看看那以斯拉那讲回来的名单里面，你看有的利未人就没有回来，而且回来很少很少，原因很简单的，因为利未人在什么呢，在这个迦南地是没有产业的，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等到了他们到了巴比伦就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有他们的产业，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难怪你看利未人回来很少。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些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结果最后呢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那么从此以后他们后来漂流到伦敦，漂流到纽约，然后经过那么长的历史就建立了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到底以色列被掳是福还是祸呢？如果就是神的旨意来讲当然是祸， 但是就着他们的前途来讲，以色列没有想到，结果好像反而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最后呢，他们能够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那前途根本就在全世界。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你讲的这个世界，这个犹太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你看电视也好，很多是犹太人想，你不管是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是演艺界也好，或者是科学界也好，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有今天的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从那里被掳到巴比伦，而这个主要是两个支派，那个十个支派就不像他们那样，就不像他们那样。所以我们说犹大支派，所以我们才说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因为他是属于犹大的。所以讲的犹大支派是指着两个的。那么这些不同在哪里？表面上不同就是他们有会堂，他们是个读圣经的人，这表面上。但是其实呢，最早原因，神的确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虽然他们不好，后来的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但是我们讲过，带回来只有5万人回来，几百万人仍旧在巴比伦，几百万人仍旧从那里流到全，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些人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很明显代表什么？代表神原来的旨意什么？因为神本来他的见证就是在耶路撒冷，他的同在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呢，圣殿跟圣使，圣殿跟圣城就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以撒拉记是讲到圣殿，他回来是美化圣殿的。然后呢，我们看见尼希米记是回来恢复建造神的城墙的。所以一面来讲是恢复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呢是恢复神的见证，就是两本书，一本叫以撒拉记，一本叫做一本叫做尼希米记。那么好了，那么我们讲过，等到这些人回来以后，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已经付上代价了。他们再回来不像从前一样有云柱火柱，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没有的，他们回来这些没有。而且呢，现在不要忘记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本来呢，当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所用的资源是国家的资源。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它的版图可以到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国是最强盛的时候，因为大卫的武功非常的强盛。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所罗门时代，可以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几乎是通通实现了，而且许多人就坐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或者是葡萄树下，过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当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到了高的时候。不过很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呢已经亡国了。现在他们回来是可以允许他们回来，但是以色列国并没有复兴。所以那个时候所用的力量，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时候再建圣殿的时候已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样的背景。那么等到他们回来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们果然根据以斯拉的记载，第一件事我讲过是恢复圣殿，是恢复这个祭坛。所以讲到主恢复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没有从奉献开始，这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今天圣灵真的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那一定有个祭坛，那个祭坛当然是燔祭坛，把我们自己愿为主献上，这是最起码的。那么因着我们的奉献，然后才能够开始重建那个圣殿。那么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记得吗？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的基地在圣经里面的，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圣殿的基地。那么只有什么呢？只有亚伯拉罕献过祭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儿子在摩利亚山献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圣殿根基的基地，只有那块地方才可以盖圣殿。所以哪里有人把以撒献上，哪里有奉献，哪里就变成那个基地。所以我们的奉献永远在建造以前。如果他们回来要恢复神的殿， 第一个他们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同样的一个教训。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重建，就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就开始兴工建造神的殿。那么没有多久以后，结果发现反对就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虽然照着神的旨意他们回来，但是不表示他们没有难处，不表示他们没有遇见挫折。那么这个挫折呢，结果因为敌人呢用了政治的力量，各方面的力量，最后呢他们一停工就停了15年。那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的前主在耶路撒冷，在巴比伦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回来，回来就应该把殿盖开。如果回来再让殿躺在废墟里面15年，现在我们要问，对于这些回来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来？如果早知道如此，他们应该留在巴比伦，留在巴比伦15年，那年轻人能做多少的事情？但是15年的圣殿仍旧躺在废墟里面，他们做工作了一半就停了，然后日子很快的15年就这么过去了。那有一天你看见神就说话了，那因着神说话，人也听见主所说的话，他们又重新恢复建造那个殿，最后呢终于把那个殿就完成了。所以这样才算是达到他们回来的目的。如果他们回来结果又没有把圣殿成功，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最凶的生活。如果你在巴比伦，最少你得到世界，但是今天因为你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今天又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现在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但是你看见吗？一面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因着一点的反对，因着一些的攻击，因着一些的难题，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工程不能再继续往前了。所以你看见15年的岁月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如果你继续留在巴比伦，继续留在世界，这15年是非常好用的15年。如果这15年也许就给你赚得了许多的世界，但是现在呢世界够不到，主又没有讨到欢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回到以色列人的悲哀。你看见吗？他们应该来讲是属于得胜者，因为他们剩下的百姓，当所有的人爱世界的时候，他所有的人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的时候，他们愿意站在水平线上，感谢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为了主回来。所以每天的日子都应该在主面前算着数的，对不对？你每天日子都应该讨主的喜悦，这个才是对的，是不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今天你人又回来了，在表面上来讲是得胜的，表面上来是剩下的百姓，应该神的旨意要借着他们来完成。但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结果他们工作没有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圣灵就接着两位先知，一个是老先知，一个是年轻的先知。哈该呢是曾经见过圣殿的种种的，他回来当然因为他看见过圣殿的荣耀，他回来当然他想念他的家乡，当回来他当然希望能回的落叶能够归根，这是哈该。但是对于撒加利亚，对于以斯拉，对于尼西这些年轻人来说，像这个撒加利亚多半是在巴比伦长大的，所以对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巴比伦的人，没有见过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居然回来，当然以斯拉跟尼西米最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撒加利亚是跟着家人回来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多多少少现在圣灵把光给撒加利亚，所以一个是老年的先知，那么一个呢是年轻的先知，那么他们两个都为主说话了。这个说话以后呢，然后神的灵就感动了所罗巴伯，是那个时候的省长，然后也感动了约书亚，是那个时候的祭司。你看见没？一个是代表君王，一个代表什么？一个代表祭司。虽然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以色列被掳了，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严格说来还是没有君王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神就把所罗巴伯就放在君王的里面。 啊，所以后来讲的大卫的苗裔就指着他来说的，很清楚。但他同时又是预表将来的大卫的苗裔，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虽然以色列被掳了，被掳当然就亡国，亡国当然就没有君王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君王叫所罗巴伯，那么还有呢一个祭司叫做什么呢？大祭司叫做耶稣亚。所以呢，神就借着他们就勉鼓励他们，然后带百姓，他们就开始就重建神的殿。所以这段圣经呢，我想我们要读一下，那就是在以斯拉记，我们再看一下。拉记哈，啊，二十，你看我们读二十三节哈，第四章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这是波斯的王，上谕独在利红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这就讲到他们本来回来要建造圣殿，就想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好，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直停工停到那一年，所以历史学家帮我们算一算，刚好有多少年呢？刚好是十年。好，所以这个清楚的。那么第五章呢，第一节，那先知哈该，就是老先知，还有异多的孙子，孙子原文是应该是儿子啊。那么撒加利亚，所以可见他的父亲应该早死了。然后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劝勉的话，一个是写在哈该书上，一个就写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上。然后你看，等到这两卷书勉励着他们以后产生什么结果呢？所以你看，本来停工了，现在又恢复了。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君王，他不是君王，现在站在君王的地位上。讲到恢复的时候，你要记得，讲到恢复都是代表性的，因为按理来讲，今天如果真的有君王的话，应该他能够管理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的权，他的这个管辖的范围，甚至于应该涵盖什么？涵盖在巴比伦的，但是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被掳了，所以在这种荒凉的时候。所以这些所有都变成代表性，明白？我觉得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教会荒凉也是一样，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今天呢，我举个例子，当初最早在耶路撒冷长老，就是在耶路撒冷又长又老的，但是今天可能吗？今天不到的。今天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不管你对那个城有多少，但是就是你在一起，你说这是长老，不错，圣礼设立的有人做长老，但这个长不是在整个城里面又长又老，是在你那个圈里面又长又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那个原则，就是所罗巴伯的原则是代表性的，不，你没有办法说就代表全部，不可能，因为整个什么，整个的见证已经荒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耶稣亚就是先知，大先知了，就都起来动手建功耶路撒冷神的殿。所以你看见吗？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我们。所以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看见一开始这里讲了什么，叫被激动的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哪两位先知呢？一个是哈该，一个就是撒加利亚。所以可见撒加利亚们的话很重要，撒加利亚这个话领导他们，结果给他们带来能力，圣灵就借着这些话就带来了复兴。所以有的人说撒加利亚是复兴的先知，没有错，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人看见了异象，结果把复兴带进来了。所以应该按理来说，我们读了撒加利亚书，我们慢慢会发现说，本来神所托付给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在那里摆了很久很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圣灵的感动，结果呢， 就起来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帮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十三节，就是第六章十三节。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同党，因大力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这里原文就是儿子撒迦来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就修成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大概最后二十年就把圣殿完全建造成功。所以圣经已经把那个年代都就交代的非常非常清楚。停工那一年是大力王二年，一直停到你已经十五年了。所以然后呢，你再加上这几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大概是二十年的样子，最后呢圣殿就终于完成。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哈该的话发生了果效，撒迦利的话也发生了果效，最后呢圣殿就完成了。那么讲到圣殿完成的时候，这个哈该不只讲到这所罗巴伯，也讲到也叫耶稣亚，而且同时呢也讲到众百姓和他们同心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清楚。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神说话的次序是什么次序？最早神借着哈该说的，然后呢才借着撒迦利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把年代弄清楚啊，就是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么停工一直停到那一年，对不对？就是那一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哈该神的话临到这个百姓，临到他们呢？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哈该书，我们不仔细看，我们大概把背景看一下，就是哈该书，就是撒迦利亚书前面的两章，正是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一号，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领袖，一个是君王，一个代表是祭司。那么现在呢，神的话就领导他们，当然临到他们自然也临到众百姓，然后我们知道说在他们中间就发生故事了。那么停工是停掉他大力乌王第二年，但是现在告诉我们第二年六月初一的时候呢，这话就临到哈该。然后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那个整个的次序，因为这里有几个年代，我们很容易把它排在一起，那么我们对这个该对这个背景呢就有点认识。那么等一等我们读以后，我们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就有一点概念。好，所以我们看看呢，到底神的话是怎么临到他们的，是借着哈该的。所以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西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不错，当神的殿荒凉，每一个人家并没有荒凉，而且他们住在什么天花板的房屋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所以很明显的，现在哈该要解释他们的作为，所以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今天你们说建神的殿的时候没有来到，所以让殿荒凉，如果让殿荒凉，你们自己怎么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呢？所以当你们每一个人顾到自己的房屋，当你们每一个人顾到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你们就富足了呢？不是，你就发现说你们撒的种多，就收的却少，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像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那这句话如果讲在两年前三年前，人家不大有感觉，那今天你就有感觉了。今天的报纸上，中文报纸上，就是90%的人为了下一代，美国的人为了下一代操心的。你看看最近美国不景气的情，你看看今天欧洲的光景，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我们觉得美国不行不行的，起码欧盟应该很行才对，结果现在你看欧洲也是一塌糊涂的。那么难道说有的地方就好一点吗？不见得好。像在中国大陆说是要建什么铁路，要建个建筑啊，到没有钱了，没有钱只好停下来。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好花永远常开，好景永远常在，美国就像天堂一样。那当然不知不觉的，你当然就有自己天晚的房屋了。那么不知不觉的，你看你因为受一点反对，大家觉得太难了。你真的相信说今天你愿意回到什么？你真的相信是可行吗？你真的相信今天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是可行的吗？你真的觉得今天四分五裂已经造成继承的事实，那么是不是只有有一天我们到天堂才能够见面呢？所以很自然，东一个困难西一个困难。你本来是很好心的，你觉得照着主的旨意应该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彼此相爱吗？但是慢慢慢慢有声音来了，你是太理想了不是吗？你弄了半天有可能吗？今天你看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理由，慢慢慢慢有一天你的手一定软的，而且不知不觉的你就把它搁在一边了，搁在一边，你搁在一边那个材料还是摆在那里啊。所以材料现在不能做工了，那么好了，你起码可以修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啊。所以弟兄们，慢慢慢慢你看见说，人本来回来是为了主而活着的，结果一点的困难一点的艰难，我们很自然的就说聪明一点吧，然后呢你很自然的就开始过你自己的生活。但是哈该是老先知，所以就提醒他们说，这个你要审查你自己的行为，你是不是这样就应该更丰富了呢？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当初为什么从巴比伦回来呢？你看看那些，你如果有机会，如果今天你能和他们通信的话，你看看他们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他们本来是农夫，现在变成了一个商人，你看看他们发达的情形，那老早知道你根本就不应该要回来的。所以就是回来应该为了主的旨意而活着，为了主义的主义合作就不应该为了自己而活着。那为什么今天神的殿荒凉，而我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有的时候你叫我去参观很多很多不同聚会，那聚会的地方实在说来不应该，本来就是聚会的地方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件事我觉得能考验弟兄属灵的光景，那个光景在什么地方？等到一个聚会地方有什么缺少，有什么短缺的时候，不错，有的人会顾这些。比方说现在这个电视这个可能聚会地方需要个电视机，好了，那么很少有人说我去买一台电视，都是说我家里一下剩下一台电视我就把它搬的，因为这个没有地方去了，你不送到旧时间也是送，那么干脆送到聚会的地方去。所以很稀奇，在我们的心态上，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如果这是你的家，你不是这样装置，你不是这样打，你不是这样的安置，不会的。如果你真的感觉，我不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你家，不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心真的在主神，你不管在哪里聚会，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弟兄姊妹一般来说他们是为自己而活着呢，还是为了教会，还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如果为了神旨意而活着的话，你可以看见吗？不可能说你按理来讲应该你住在稻草棚里，应该今天神的家应该是有天花板才对，最好两个都有天花板。但是问题就是说神的殿荒凉，结果呢我们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这代表什么？这背后代表的就是我们向着主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人应该起来劝你怎么做，没有的。但要紧在哪里？要紧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不管你聚会的地方是怎么样，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聚会的地，你能够看出来弟兄姊妹的光景，到底他们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主活？